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接着还是继续的讲，这个末世的教会，末世教会的位分与机会。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3:22。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那这里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而且公开的在这个打开天打开了，然后这样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喜悦你。”哈，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谢谢。好，就是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神就把我们从一个黑暗的权势，一个黑暗的国度救出来，进入那个迁道。迁道是过去式，好，也就是说是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所有他预定要得救的那一些人，他所拣选的那些人都在他的里面，他把他们迁到这个爱子的国里，爱子的国里。那这个爱子的国里，也就是说每一个得救的，你决志归入耶稣里面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会进到一个国，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爱子，是一个爱子的国里。好，所以你进到这个国里，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爱子，是他所爱的，好，是他所喜悦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约翰福音15: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那这里讲到，耶稣说，我是怎么样爱你们呢？他说，就像父爱我一样。那父是怎么样的爱耶稣？父说，你是我的爱子，而且我喜悦你，我非常的喜悦你。耶稣说，我爱你们，就是这样的爱你们。耶稣有没有说，你如果多点服事，多点奉献，我就爱你像父爱我一样，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创世以前，神拣选你，神造你，神让你生在这个家，让你生出来，神在你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他就已经爱你了。而且是怎样的爱？是，就是说，爱那个人比较多一点，爱你少一点，是不是这样？不是，是说父爱我，父怎么样的爱我？我爱你们，正如就是正如父爱我一样，啊，就是父爱我是那么欣赏我，那么喜悦我。他说，我爱你们，就是正如这样的爱。然后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就你们要住在这样的爱里面啊。还有一个翻译是讲到说，你们要忠实地对待我所赐给你们的爱，就是说我赐给你的爱不是一个因为你的成功，因为你为教会赚了很多钱来奉献，因为你有很多的服事，因为你实在很听话，因为你实在这个去带了很多人信主，这些都是每个基督徒应该的。但是他爱你都不是因为这些。好，那在末世，神说，当神的儿子来了，就是要什么？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进到荣耀里。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末世里面， 神要让他的教会真的明白你的位分。教会的位分就是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好，那所以教会呢，不是是被神所保养顾惜的，是被神所非常的疼惜保爱的，这是教会的位分。好，那虽然教会里面充满的是有很多的软弱、不完全的、受伤害的、自私的、狭窄的，哈，脾气很大的，充满的是这样，这是用人的眼光看。但是呢，神说，这个教会是我特地压伤我的独生子，然后特地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为了压伤，然后为了教会呢，我压伤我的独生子，把他的血流出来，来洗净这个教会，使教会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的，要归给他。而我的爱子来到地上，我就是要让我的百姓明白，我爱你们就像我爱我的独生爱子一样，而且甚至更爱你们。为什么？因为我是压伤我的独生爱子，来唤回你们，唤醒你们，明白我对你们的爱。这是末世教会的位分，要向着神对我的爱，我是他的独，我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这是他所喜悦的，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无条件的喜悦我。这个身份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再看17章23节。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好，那耶稣呢，他的祷告，好，他要离世之前祷告，就是说，父啊，你要叫世人都知道你差我来，你差了我来，好，然后也让世人都要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就是我已经要到你那里去了，父啊，你一定要叫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明白是你差我来的，而且我来是特别的一个目的，就是阿爸父要借着我来释放这个爱，父爱爱子的爱在他们的身上，要叫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说我们怎么去跟耶稣比嘛？是不是？好，哎呀，我们就是脾气这么大，这么容易被惹动啦，哈，然后又这么这个自私自利啊，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很多很多的不完全，但是呢，神说他是在爱子里，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是按着神的爱，创世以前他就恋慕我们，他就爱我们。这是神的特别奇妙的，让我们无法明白的，是一个无条件的，因为他就是爱，他创造我们就是要这样来爱我们，可是我们却选择了要听仇敌的话，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我善的时候神才会爱我，我好的时候神才会比较喜欢我。好，那我们是用我好多少，我做了多少，然后神就会喜欢我多少。我们整个的思想模式是这样子的，分别善跟恶的，一代一代一直这样下来。但是主耶稣要回来了，在一个末世里面，他要让他的教会苏醒过来，你们每一个都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这个呢，会唤醒整个教会开始得医治，而且开始整个神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潜能会在教会里面大大的发生，大大的发生。有一个妈妈哈，她的孩子哈，在幼稚园的时候 哈，然后呢他就去参加这个家长会，哈，结果呢那个幼稚园的老师就说，哈，说你的孩子哈有这个多动症，就是这个好动啊，多动症哈，那他说他连坐在椅子上坐三分钟都没有办法坐，那你可能要带他去看看医生哈，去检查检查。那这个妈妈呢出来的时候哈，回家的路上他的儿子就问他说，妈妈老师说什么哈，那这个妈妈就哎呀鼻子一酸哈，眼泪也几乎要掉下来哈，因为他就不敢掉哈，他就跟他儿子说哈，儿子啊，你的老师哈特别的表扬你哈，就说哈全班有30个孩子哈，只有你呢有进步哈，你是进步的宝宝哈，因为呢你以前只能坐在椅子上一分钟，你现在可以坐三分钟了哈，所以呢这个全班30位哈老师只特别的表扬你哈，所以其他妈妈都非常的羡慕我哈，羡慕妈妈这样子哈，哇你知道这个孩子哈那天晚上破天荒的吃了2碗饭哈，而且不需要妈妈喂哈，我想然后呢这个孩子上了小学哈，上了小学呢有一天那个老师又那个妈妈又去参加家长会哈，结果呢这个老师就说哈，就说全班50个同学哈，你的孩子哈这次的数学考试你的孩子是第40名哈，那我们觉得他的智力哈有一些障碍哈，你可能要带他去医生检查这样。那这个妈妈呢回去的路上她就流下泪来哈，但是呢她回到家里呢看到她的儿子哈，她就说啊，儿子啊，老师对你充满了信心哈，老师说你不是个笨孩子，你只要呢信心一点哈，你就会超过你的同桌的同学哈，那你同桌的同学这一次是21名哈，你只要细心一点你就会超过他这样。那结果呢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儿子哈那个本来很暗淡的眼神就忽然间有光了，这样一亮哈，然后本来很沮丧的脸哈一下子就舒展开来哈，然后呢儿子就变得好温顺了哈，好像忽然间他觉得他儿子长大了，长大了许多哈，然后第二天呢他的儿子就比平常都更早的就去上学。那这个孩子呢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哈，然后这个妈妈呢又去参加家长会，他就坐在孩子的位他的儿子的位置上等着老师又点他的名，因为每次老师如果点那个最差的学生的行列中哈，总有他的孩子这样哈，结果呢他就等着他点他的儿子的名哈，结果诶怎么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点哈，然后诶最后他妈有点不习惯，最后就去问老师说诶我的孩子怎么样啦哈，老师说哦，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呢哈，他要考上那个重点高中哈，有点危险这样哈，哇这个妈妈简直是惊喜的不得了哈，怀着惊喜的心情哈，就这样出了校门哈，然后他儿子在等他，他就跟他的儿子搭着他的儿子的肩膀哈，啊，他觉得里面说不出的甜蜜，他就跟他儿子说哈，班主任啊，对你非常满意哈，他说只要你努力哈，你就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哈，这样，然后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每个老师对学生的评语都是讲那个负面的话，很直接的表达，就是很直接表达出你孩子的问题了。好，那这个妈妈呢，每一次都把这个很负面的用正面的话来表达，这样，哈啊，你只要用功一点，哈，就努力一点，你就会考上重点高中。然后这个孩子呢，高中毕业了以后。那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 的时候呢，他妈妈心里就感觉到哈，他的孩子一定被清华大学录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孩子去报考这个清华的时候呢，他就跟儿子说：“儿子，我相信你能够考取这所学校。”这样子，好，那结果呢，他的儿子真的拿到录取通知单。结果他的儿子就大哭，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欣赏我，只有你能欣赏我。然后这个儿子 这个妈妈就这样悲喜交集啊，几十十几年来的心中的泪水哈、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感动的哈、啊，这样滴在那个信封上哈、啊。那这个这篇文章是这个儿子把写的一篇文章登在网站上面，那个题目叫做《只有你能欣赏我》，谢谢妈妈，哈、啊，这样子。结果呢？这篇文章登了以后哈，很多的回响，很多人看了这篇文章哈，就开始回应哈。那有一个人呢哈，就回应，他就说哈，他说找到一位能够欣赏你的人就足够了，这一辈子你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欣赏你的人就足够了。那另外一个人就写说，哦，他实在有个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始终不放弃，而且信任自己的儿子。那另外一个就写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自私，这个世界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爱，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爱。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一篇文章以及这个回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切都在耶稣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有福，我们有这样子欣赏我们的阿爸父，知道吗？我们的阿爸父他欣赏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喜悦你，而且我创造你的时候我就说非常好非常好，就是他造你每一部分他看起来都非常好非常好，他非常的欣赏我们，他说我们全然美丽，全然可爱，毫无瑕疵。所有我们在这个地上人所羡慕的一个会欣赏我们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阿爸父正用他那个热情的眼睛在欣赏你。在雅各书那里讲到，他说你岂不知神爱你，欣赏你，好，恋慕你到一个地步，他会嫉妒。嫉妒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都不了解他对你的欣赏，对你的爱，然后呢，你的心一直在等着别人来爱你，一直要去抓人对你的肯定，这是神会嫉妒，就是这样。说，可是你把我对你的爱都丢在海里面，你没有忠实来对待我对你这样的爱，我所赐给你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是一个无条件的欣赏你，保爱你。他说我看你是全然美丽的，全然可爱的。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地上他的十二个门徒其实一大堆毛病哈，一大堆毛病，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他在地上选特别的脾气最暴躁的雷子，还有呢最不认识自己又最狂傲的彼得，总是会说大话的，很粗线条，对自己完全不认识的，然后又选这个约翰跟雅各，是喜欢什么，喜欢那个要争第一的，要来坐在他旁边的。好，那还有呢，就说耶稣选税吏，选那个众人都很讨厌的，是觉得卖国贼的。好，耶稣选这样的门徒，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然后呢，耶稣常常跟他们讲的话，他们都听不太懂哦，常常听不太懂，而且常常忘掉。好，才前面才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还剩下12篮哈。接下来呢，耶稣又说：“哎呀，天晚了哈，我怜悯他们哈。”然后马上他们又说：“那怎么办呢？这20两银子也不够买给他们吃啊。”哦，好像刚发生了，他们常常就忘。好，他的门徒有属灵的健忘症。好，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我这个即将要被杀，要这个祭司文士法，他们都会这样，这个受他们的苦害，然后会把我杀死，然后第三天死里复活。他们好像都没听见呢，他们继续在那争谁为大，谁比较大。好，就是耶稣讲什么，他有听没有见。好，然后耶稣 讲说我第三天死里会复活，他们也没听到这一句，只听到前面的。然后彼得说，哦主啊，不可以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还会指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可是呢，耶稣对他们有没有过啊不耐烦？有没有？没有。耶稣有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那个话是仇敌来的，是一个出于天然人的，会拦阻耶稣走神的旨意，神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神跟他讲，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好，就是为什么，也就是神要教导彼得，当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就在顺从撒旦，是他要教导他。好，那其他呢，耶稣没有嫌弃他们，好，也没有说孺子不可教也，好，也没有说你们为什么都有耳都没有不能听呢，都没有。耶稣对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爱，他要我们明白，他爱我们就是这样的爱，就是这样的爱。末世的教会，他需要知道他的位分，是一个被神深深喜悦的爱子，被神深深喜悦的爱子。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好，那这里呢，这个就是耶稣讲到他来到地上，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呢，就是要叫那些要医好伤心的人 ，broken heart， 那个心碎了的人，好，那他要医好他们，好，然后要叫被掳的可以释放，好，你以前是被仇敌掳去，无论是身体被掳，就是被身体有许多的病，很多的痛苦，这个是一个被掳，还有呢，心灵。在灵里面有很多的受压软弱仇敌的工作在身上，神说我要释放你们。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在地上他第一篇服事出来服事第一篇所说的，神跟我们讲说今年就是喜年，神跟我们教会特别的讲，今年就是喜年，也就是这段圣经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跟他们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念这段圣经，然后就对他们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他们本来好高兴，可是马上 一落到理性里面一分析，又觉得说，诶，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我不是认识他弟弟吗？我不是认识他妹妹吗？他们就开始觉得怎么可能，就开始弃绝耶稣。那所以呢，那些人没有得着这个恩年的福分。但今天呢，我也要对大家念这一段圣经，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身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是听进去的，而且是教会要听进去，从现在开始恩年临到，好，那这个恩年呢会一直的延续到什么呢？到最我自己的领受，我觉得这个恩年呢就像什么，就像约瑟的那个在埃及，埃及先有七个丰年，好，七个丰年一直储蓄好，储蓄一切的粮食，好，然后呢预备后来七个灾年，能够饥荒的年日可以有得吃。那现在开始神跟我们教会说，今年是个喜年，这个喜年呢，我觉得神会开始做很大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很大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很多的神迹奇事会在我们当中，好，会肿瘤会得医治，癌症 会得医治，瘸腿会起来行走，各样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些神迹奇事要发生之前，有一件神迹奇事要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从里面真实的明白，我是神喜悦的，我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喜悦我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来看哈，这里讲到他说他要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被什么所捆绑都要从那里释放，神要释放你。你被金钱所捆绑，神要释放你，脱离那个贫穷的灵。你被情感所捆绑，神要释放你，成为一个自由的，成为一个里面深深被爱的，你的情感是饱满足的，你的情感是深深被满足被疼爱的。你不是一个被撇弃的，你这一块地不是一个荒凉的。他说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那个恩年的意思就是他对你，你在他眼前是得 favor 的，就是说一个恩宠，你是他很被他恩宠的。然后呢，在路加福音那里呢，讲到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他，你是被接纳的，不但是被接纳，而且是被喜悦的接纳，所以你不是被拒绝的，你是被接纳的。那他说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说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因为不认识神，也不相信神的话，然后呢就一代伤害一代，一代伤害一代，仇敌那样深深的压制神所爱的儿女，每一个人几乎都从家庭各方面去受到伤害，然后都觉得自己是不好。为什么？因为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喜悦我，他是怎么样的接纳我，我在他面前是怎么样的得恩宠。所以每一个人的常常是眼神暗淡的，脸是忧伤的，是沮丧的。神说呢，他要来报仇仇敌的这些谎言，这些伤害。他说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然后呢他要把华冠戴在这些悲哀的人身上。这些悲哀的人呢，身上好像满了灰尘，都是尘土，觉得自己是不值一文钱的，是像灰尘一样。他说不，你是很重要的，你是很宝贵的，他把华冠要戴在你的身上，你是极尊贵的。然后呢，神要释放他的喜乐来代替这个悲哀，让他的教会充满了喜乐的膏油，充满了喜乐。那然后呢，他说他要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五个月前，他的眼睛得了一种叫黄斑病变，就是他的眼球的中间，他的眼球中间，眼睛的中间是看不见，然后呢就是他中间看不见。那结果五个月前他得这个病，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讲，就是说因为你的视网膜的后面产生了那个黄斑点，有斑点这样。那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病是没有办法医的，因为这个病一般都发生在70岁的老年人，那你这么年轻其实不应该有这个病，是发生在70岁的老年人或者男人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才会有这个病，这个病是没有药医的。这个病很重要的就是你要 relax， 你要放松。那这个病是一个在极大的压力底下，紧张跟压力底下而产生的这样。那这个姊妹呢，她就继续的过这样的生活，结果两个礼拜前，这是五个月前就这样，那两个礼拜前就更恶化了，她是右眼，她的右眼呢就变成这个整个都模糊了，好像有一块毛玻璃在她的眼睛前面，一块毛玻璃，所以整个看的是模糊的右眼这样。那结果呢，同工呢就劝他说你要去医治室，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的姊妹，所以做事非常认真非常认真这样。那 就是交代他做什么事，他就会要赶快赶快赶快全部都做好这样哈，这样。那结果呢这个同工呢就跟他讲说呢，你现在要去医治室，最重要你要去医治室要得医治。结果他去医治室哈，就两个礼拜前哈，他去医治室，医治室的同工哈，才一为他按手，神就把他带到他小时候，哈，神就耶稣就牵着他，就让他牵着他到他小时候的情形，就是他小时候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哈，然后呢，那个七八岁的时候他就一直做事，一直做事，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乡下，哈，那这个妈妈呢要去种田。好，所以爸爸去当兵，哈，爸爸是职业军人，所以半年才回来一次。妈妈要照顾这个家，所以妈妈呢就她是长女，所以妈妈就叫她说，哈，妈妈要去种田之前，哈，都跟她讲，哈，你在家里，哈，要照顾弟弟，哈，要弄给弟弟吃，哈，给弟弟妹妹吃，然后呢要帮他们洗澡，哈，然后要煮热水，哈，然后要煮饭，要什么就什么什么都交代她很多很多的事。是这样，好，所以他就做，好，然后这个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就要验收，好，结果呢，他如果有一些事还来不及做，那妈妈就会觉得他偷懒，好，就是懒惰没有做，然后就会打他，这样子，好，那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成长，好，以至于呢，他就会。然后妈妈又跟他讲说哈，因为在这个乡下地方哈，这个我们军人都是被人家比较瞧不起的哈，那所以呢，你读书一定要好好读，要争为爸爸妈妈争口气哈。那这个女儿是一个很乖顺的女儿，所以呢，她就变成很认真哈，那表现得很好哈。结果呢，在那样一个乡下的地方呢，他从小就参加朗读比赛啊、演讲比赛、唱歌比赛、书法比赛、作文比赛。好，那所以你参加那么多比赛，一直都在紧张跟压力底下，一直都在紧张压力底下。好，那他这个同工呢，一按手在他身上。他说耶稣把他带到他小时候，他就看见他一个这么小的女孩子就这样一直做事一直做事一直做事、哦、就是觉得 他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哦、一直掉、哦、那所以 那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哦、然后耶稣的爱、哦、就这样进到他的里面。他说整个就这样很温暖很温暖、哦、他说像暖暖的、哦、好像一坨一坨棉花的团一样、哦、神的同在好像棉花团一样就这样进到他的里面，好温暖，然后他整个就变得很轻松、哦、很轻松这样、哦、他就这样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哦、神的爱就这样一直的医治他，一直医治他、哦、那然后他医治室完毕了以后，哈，他的眼孔整个就轻松很多，哈，然后呢，他就眼球就开始得医治，他中间就开始看得见，哈，他眼球的中间开始看得见，那然后呢，他就又参加中午的情侣炉的敬拜，哈，那他参加情侣炉呢，是这个就在。情侣炉敬拜里面呢，神就开始又跟他说话，哈，神就跟他说哈，你现在的工作是我的，不是你的，好，你的服事也是我的，不是你的，好，那这个家园哈，你的小家的家园有没有来聚会？他们的灵性光景如何？好，是你是。家园跟我之间的关系，好，你只是我手中的工作，我只是要你去照顾他们，照顾家园，可是我并没有要你去扛这个责任，就是这个家园的灵性光景如何，好像整个都是你的责任，好，那因为他从小就是一直都在 这个被验收被验收，好，所以他就变成一直在责任的重压底下，好，那所以他现在的服事啊工作，他就整个什么都是他的责任，以至于都一直在压力的底下，压力的底下，好，那然后呢神就跟他说哈，神又跟他说哈，你不需要努力的要这个有好的表现，好，你不需要要努力的去表现得很好，我你没有这些表现我就已经很爱你了，看不到哇，他感动的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因为从来没被这样无条件的爱爱过，他说你没有去努，你不需要一直要努力要去表现好，我就已经很爱你了，也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很好才爱你。可是弟兄姊妹，这位姊妹是一直成长在你必须要有好的表现，你没有好的表现就是会被打，好，要不然就是母看到母亲很失望的脸色，这样好，那然后神跟他讲说哈，这几年来哈，你一直很用力的在爱我，你一直用力在爱我，而不是用心在爱我。好，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这个跟神说你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是要尽力的爱主我的神吗？那跟神说你一直都用力的在爱我，不是用心在爱我，什么差别？了解吗？用力的在爱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生怕神不喜欢你，知道吗？我们用力的在爱神，就是我好像我用力的爱神，意思就是我一直在讨好他，讨好他，我这样用力的爱他呢，就是用我的力量去多做一些事情，做好一些事，这样才能够赢得神对我的喜悦。那跟神叫我们是尽力的爱他，不是，是不同的。神要我们尽力的爱他，就是我要用神所给我的一切的资源，我都愿意来表达出我对神的爱。可是并不是用这样子来交换神对我的爱，神对我的喜悦，这样子们你了解吗？可是我们几乎大多数都是活在这样有条件的爱里面，有条件的爱里面。那我自己前些时候我也是会想到，我就会有个问题，我就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都不会说好像很想念我父母哈，这样哈。那有些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们怎么会想念父母，想念的这样，我怎么都不会这样想念哈。好像神让我明白哈，因为我从小也是那种比较就说我从小看见我哥哥姐姐被打哈，所以我就要乖一点，以至于我不要被打，因为我不喜欢被打，好，这样。那然后呢所以我不会做什么事去违逆他们，好。那另外呢，我每次都是用我的好成绩，我得的奖状，我得的第一名的成绩单，然后就好高兴。我记得我每次从学校拿到奖状，拿到这个成绩单，就好高兴的冲回去给我爸爸哈，然后我爸爸就会笑得很开心啊哈，然后就会给我100块钱这样子，好，所以我从小的成长里面，爱是有条件的，就是我是要有这种好的表现，然后我爸爸就很疼我，很喜欢我，然后我爸爸常常在别人的面前都是称赞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孩子又乖哦，又聪明，功课又好，他就会这样称赞。好，所以我在这样的模式里面成长。好，那这个你就会觉得我是要有成绩来赢得我爸爸以我为荣，然后他很快乐，很高兴，很以我为荣。好，那以至于呢，一个孩子如果你常常都是在这种有条件的爱里面，然后呢我不会跟他反叛反逆跟他这个 唱反调，我就是顺着例如说他喜欢我们比较是做生意的哈，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要去考任何别的系，我就是要读商学系，就觉得我商学系在选哪一科系是赚钱可以赚最多的，这样让我爸爸高兴。那所以一个人你都是在那个这样子，就是父母讨他的高兴，然后顺着他这样，你就不是在自由意志的里面去选择。那我发现呢，神造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需要很被尊重的。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说你可以在自由意志里面选择反叛，那但是呢，我明白了他对我的爱，我就在自由意志里面选择顺服，然后这样子的爱呢，就会使我是产生一个很迸发出来的很热情的爱。可是如果你从小都是逆来顺受，都是照着父母安排的，然后我就照着这样去做，都是我不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里面的，我也不会产生那个热情的爱。嗯，了解吗？好，那可是父母，所以为什么神说控制人的灵是一个行巫术的？可是父母有时候都会用他的表情、他的哭、他的眼泪来控制孩子，使孩子就范，就是读他所喜欢的科系，使孩子去做他喜欢做，都用这种来挟制孩子、控制孩子。所以神为什么非常憎恶这样的事？因为这会扼杀孩子健康的成长、活泼的成长，而神的那个在他里面的那个潜能、创造力没有办法，热情没有办法产生出来。那这一位姊妹呢，她就是这样子，她说她从小没有那种拒绝的权利，就是父母叫她做什么她一定要说好，好，所以她以至于她现在她不会拒绝别人。好，那每个人叫她做什么她不会拒绝，但是她就是感觉受压，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到压到不行她就想要逃避，这样子。好，那这个都是我们里面的那种受压制。神说他来呢，就是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得自由。你不再是一个受压，你是在自由里面去选择要做这件事，在自由里面去爱，在自由里面要去选择这个或者不选择这个，都是在你自由里面。那我讲这个也盼望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要知道怎么去儒养你的孩子，告诉他，然后让他去选择，分析给他听，让他去选择，而不是规定他要这样要那样。那你说，可是我就是一直被父母这样对待怎么办？神说，你要知道我喜悦你，你如果开始认识我是怎么样的喜悦你，你就会在我的喜悦跟我的爱里面得到医治，得到医治。就像这一位姊妹，她已经是受压到一个地步，都成为身体上的毛病了。好，可是呢，她还是一直做，一直做，好，直到这个这样叫她停下工作去医治室。然后告诉他，规定他，你一定要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你要多多来享受神的爱，你要让神的爱来抱抱你。好，那当他这样以后，他就开始，神开始医治他的心灵，然后就医治他的身体，身体上的疾病。好，那他现在呢，他的那个眼睛不痛了。好，然后呢，这个中间已经看得到。好，然后他说他现在旁边还有一点模糊，现在神他的医治差不多是70%。他说这是神的美意，因为神知道如果他现在好了，他就会开始又起来一直忙着在做很多的事。好，因为神跟他讲说哈，说你是属灵的好动儿，有的是外面身体的好动儿看得见的，可是神跟他讲说你是属灵的过动儿。 就是说我很想抱你，我很想倾倒我的爱，我的丰富在你身上，但是呢你常常一坐下来马上又想，哦，还有这个事还没做，还有那个事没做，马上又起来。好，所以他很少能够安静的下来亲近神。那他说他现在哈，现在他真的神这样教导他以后，其实以前这些也教了，但是人有时候在受伤害里面耳朵是迟钝的，听不进去，听不懂。他现在耳朵开始开通了，然后呢他就他说他现在就明白了哈，就说他以前哈，都觉得都是自己先计划，哦，计划要做，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哈。那就说，因为这些工作都是我的，这些责任都是我的，这样哈，就一直计划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要这样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就很忙碌。这样你是在紧张跟压力底下。结果他现在呢，就是常常会停一停来亲近神，而且他说他只要一安静下来亲近神，那个暖暖的像棉花团一样的那个神的爱就又来抱抱他，然后他就觉得好轻松好轻松。他现在工作服侍都变得好轻松，变轻松。好，那然后呢他说好奇妙哦，当我这样子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那个所需要的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到了这个时候，神就会兴起一个人来帮助我，而且是很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出现，就会这样帮助我。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神说你们呢，神说你们要得力，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说哦，主你不对的不对，我要骑马奔走，哦，你们骑马奔走，神说好，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你要奔走好，你就会越奔越快，而且会有很多的工作一直追赶你，很多忙不完的事一直追赶你，追赶你的也必会飞快。可是当我们开始醒悟过来，我的位分是神所喜悦的，是神的爱子，好，我只是他所爱的，我只能活在他的爱中，我要常常的活在他的爱中，这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发现你的工作，你的服侍，你是活在神爱中的，而不是一直活在我要完成什么，我要完成什么的紧张压力中。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不一样吗？很大的不一样。如果你一直活在那个我要完成这个还要完成那个，然后在这样的紧张压力下，你没有办法撑太久，而且追赶你的会越来越多。可是你如果知道我只是神所爱的孩子，我不能承担什么，我只是他手中的工作，主啊，那这件事该怎么做呢？那件事该怎么做呢？好，主啊，你要帮助我，这样你就开始来连上神了。你就发现神就开始来帮助你，并不需要像你那个样子像陀螺一样一直在做。弟兄姊妹，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是你的服事，你一定要明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不是一个奴仆，你不是一个奴隶，你是儿子，你是儿子，儿子是享受，奴隶是有重轭在肩头上，是一直做一直做。所以为什么神说你要来负我的轭，你不要去负那个奴仆的轭。奴仆的轭是历世历代以来人不认识神，都一直活在这个奴仆的轭里面。但是今天我要你明白你的位分，你是我的爱子。例如耶稣在这个地上，神并没有要耶稣去拯救1000万的人，2000万的人，然后福音要传到多广，神并没有，神只要他带12个门徒，是不是？然后呢，神带他到那一村就医治这些人，有时候神就说好不用医了，你现在到山上来，阿巴父就吸引着耶稣到山上去，去跟阿巴父亲近。也就是说我们的阿巴父他不是一直在 像奴仆一样、奴隶一样，一直在使唤我们，在奴隶的奴役我们去做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活在一个奴仆的生活里面，还是活在一个被宝爱疼惜的一个爱子被喜悦的里面？你知道吗？这一位姊妹，当她这样子得医治，我说的不是身体的医治哦，而是心灵开始这样得医治啊。他这些日子常常被神的爱感动的流泪，感动的流泪。然后在这样轻松里面，他觉得他的工作跟服事都变得很轻松。结果呢，你就会做得更快，做得更多。弟兄姊妹，这是末世教会的恩典。神要他的教会明白过来了，醒悟过来了。好，人类这个最大的疾病，那个Mother Teresa 她说今天最大的疾病并不是麻风病或者结核病，今天最大的疾病是一个不被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饥渴不是因着没有面包，而是因为不被爱、不被欣赏。最大的饥渴不是因为没面包，最大的饥渴因为不被爱、不被欣赏。我们现在问问自己，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很渴望有一个人那样温柔的爱我，那样子的欣赏我，是不是？是，好。像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以后要结婚的对象就是一个很崇拜他的，很欣赏他、很崇拜他的。对不对？好，那神住在你里面的这一位，他就是这么欣赏你，他就是这么欣赏你，他就是这么爱你。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么贫穷、这么饥渴？好，那会这么贫穷、这么？人类最大的贫穷 Mother Teresa 说最大的贫穷就是寂寞和不被人关爱。贫穷，不管你多么有钱，但是你觉得很寂寞，不被人的爱，不被人关心、被人爱，总觉得不够、不满足，这是一个贫穷。但是神说，我要报告你一个我悦纳你的喜年，我喜悦你，我要恩宠你。好，他说这个喜年呢临到你的身上，就是要医治你、释放你。好，然后呢他说呢要为你呢穿上那个赞美衣，他说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哎呀，我看那个 Amplified Bible 哈，这里讲的真的非常有意思。他英文是怎么讲哈，他说要穿上赞美衣哈，他就说 The garment of praise instead of a heavy, burdened, and a failing spirit. 好，就是说你要穿上那个赞美衣呢，来代替那个沉重的灵。好 ，heavy 很沉重。好，还有呢 ，burdened 就是说很重担、压力、重担。好，压力。还有呢 ，failing 是失败的，觉得我是个失败的。神说我要给你报告这个喜年呢，好，就是给你穿上这个赞美衣来代替你这个觉得很沉重、下沉，然后重担，然后觉得失败的这个灵。好，弟兄姊妹，我真的看见有些人只因为一个考试的失败、联考的失败，或者一个这个去面试的失败，或者一个演出的失败，哈，去表演演出的失败，就是只是一个失败，就使这个人好像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一直挂在他的脸上，他的心灵的重压里面。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今天要跟你报告，耶和华恩宠你、喜悦你的年岁、年日已经来到。你的成功、你的价值、你的 身份地位都不是因着你是不是考试考好，你是不是面试成功了，你是不是表演成功了，都不是因着这样，而是因着这位宇宙万有，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对你独有所钟，他对你就是独特的那样子的来为你，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拣选你，你今天会坐在这个地方，你会成为神家中的一员，那就是他身上的肢体，使你成为独特的， 成为特别的，在整个宇宙世界上你是特别的不一样，是不是因着你赚了多少钱，你现在这个有多少的成就，无论在你音乐方面的成就，艺术方面的成就，或者在你这个生意场上的成就，在你工作场上这个学业上的成就，都不在乎这些，你的价值，你独特的价值，你那么贵重的价值，像钻石一样那么珍贵独特的，是特别不一样的，是因为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盼望我跟你讲这些话，你不要像当时拿撒勒的那一些人一样，又落到你的理性就不信了，所以他们就一直都在痛苦当中。如果你听进去，你相信，这个喜年就开始要应验在你的身上，是你相信了，这个喜年才会产生在你的身上。就是你就像这一位姊妹一样，她身上的重轭，她的重压，你知道吗？她只不过就是一个，就是这样被这样的错误的对待，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表现在一生里面。例如他很怕做领导人物，他去上班，去一个地方上班，做到很好，老板太欣赏他了，以至于老板就想把这整个工作交给他，那人家一般人会很高兴，对不对？他就开始感受到压力，感受到压力，然后他就想辞职离开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服侍也是，只要觉得他做服侍做得很好，就希望他在这方面做这个服侍的领导人哈，他就开始觉得压力好大，然后就开始一直要渐渐的要辞掉这个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接着一个人被错误的对待是什么？是其实神创造他，我看这一位姊妹，神创造他其实就是要他身上有很好。他身上一个就是很有 leadership， 神创造他其实就是要来做领袖的，是在一些方面做领导的。可是呢，他却很怕承担重担。他喜欢做帮助的人，那帮助的人呢，然后这个让人家称赞这一个人，但是呢，有做错了，人家责备也责备这个人，不是他，是吧？这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他做一个长女，担那个重担，以至于所有的只要有哪里错，都是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怕承担重担，怕承担重担。可是这正是神创造他的神创造他的独特的地方。却没有办法去成就神在他一生的那个命定，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是神所喜悦的多么重要。那神说，你过去的那些被错误的对待，以至于使你常常灵里面有说不出的沉重或者担子，压力，那这个或者觉得一个失败感，神给你这个恩典，他给你方法，给你方法。这种东西比较不会是一下子马上就脱落， 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瞬间你那个被拒绝的灵啊什么什么都不见了，我觉得这种被拒绝的灵这种比较不是瞬间，这个是需要你的思想模式彻底的改变。你真知道神多么的喜悦我，我真知道我的身份，我不再是一个一直被人家嫌弃的，而且我犯错了阿巴父也不会打我，阿巴父也不会骂我。就像大卫他犯错了，而且犯这么大的错，杀人罪夺人家的妻子，结果新约神居然说，借着神在圣经里面居然说他是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那这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那表示他所犯的那些过错神都已经解决了，神都已经解决。怎么解决？借着他的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神在他的爱里面就是涂抹，就是涂抹。那虽然这个罪的果子自己会去面对，但是他仍然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你今天是神谁的爱子啊？神的爱子。神爱你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你今天不要再活在一个奴仆的里面，在那里做事服事。整个神的教会如果开始明白我是这样的被疼惜保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你里面的热情就会开始产生了，热情就会开始产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不会在一个好像沉重跟压力底下在应付工作，应付服事，完成什么工作，完成什么服事，而是活在一个被爱的享受里面。这是我们要一直去操练，一直去面对。这个不是你一下子，但是这个是你需要每一次不知不觉又开始在用力，用自己的力量在承担什么时候，就是就开始停下来，来亲近他。哦，父啊，我是你的爱子，你所喜悦的啊，父啊，我不是奴仆啊，父啊，你叫我做这个事，你一定会给我够用的恩典，你一定会给我够用的聪明智慧，知道怎么做。你这样子先几分钟，一两分钟安静下来，来跟人家，你整个就开始进入轻松，被他的宝宝。你就用更大的 energy 精力体力再来面对你所要服侍的这些事，你所要面对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样子你会一直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能源，这个爱的能源，被疼爱的那个所产生的那个爆炸力会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的产生。那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要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这个公义树在英文里面叫 Ox of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的橡树。那这个公义树呢，他那里讲到这个橡树，这公义的橡树，橡树是英国的国树。他是讲到，他说这个橡树呢是讲到很巍峨。那讲到这个公义树呢，他说是耶和华所栽的。当神医治我们的这一些被囚受压这个破碎这个忧伤那这个被掳这一些，神医治这些以后呢，他说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他说 lofty strong and magnificent。就是说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很巍峨壮丽的庄严的很华丽的很优秀的很伟大的一颗神所栽种的充满了公义，就是那个那么明亮那样的光明那你就不会去喜欢那些罪恶的东西。因为我是被一位这么棒的阿巴父所爱的，所以我就不喜欢那些罪恶的东西，不喜欢那些黑暗的，那些弯弯曲曲的。那他说 这个你要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叫他得荣耀。好，那你看世人都渴望能够有一个人来欣赏他，他觉得这一生有一个人找到一个欣赏我，我就足够了。弟兄姊妹，有一位欣赏你，而且这位的欣赏是永不停止的欣赏，永不停止的，不是只欣赏你五年以后你变胖了就不欣赏了，他一直那样的欣赏，因为他里面充满了极大的热情，是人没有办法想到的一个热烈的情感，那样情有独钟的对每一个他的爱子，而且这个国里面每一个都是深深被爱的爱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就会那么强壮，里面没有奴仆，没有被勉强的，都是自动自发的，都是那样充满了热情的，不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个是受压的，每一个是自由的，是自由的，而且每一个是喜乐的，是热情的。神说这个是他末世的教会的位分跟机会。接着这样子呢，你看第四节哈，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四节，他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好，那他就说，当他的百姓、他的教会这样子的得医治，明白他的身份和地位，然后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那个以前的那些荒场啊，哦，那些荒凉的地方呢，哦，他们就会开始有力量去修建，去修建。然后他说呢，第五节他说，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哦，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哦，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就说你过去被错误的对待，以至于你的这一块地常常是荒凉的，被撇弃的，没有办法产生很多的这个果子啊，生产量是很荒凉的。他说呢，当你这样得医治，你明白了你是这样被疼爱的啊，那你的热情恢复了。他说呢，就变成很多人会来成为你的帮你做事了。好，帮你耕种田地了，好，然后呢，你呢成为神的祭司，好，你凡事你懂得用祷告来治理，好，这一位姊妹，我刚讲这一位姊妹，她以前就这样，自己这样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好，后来呢，这个牧师就跟她讲说，哈，你要用祷告，用祷告来服侍，不要靠你自己这样一直在服侍工作，好，她以前都听不懂。听不懂，他说他现在明白什么叫做用祷告来工作，借着祷告来服侍，而不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就是常常懂得来享受，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爱。那然后神就会让他哦做得这么快，而且会兴起很合适的人来适时的来帮补。好，然后呢他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弟兄姊妹，你过去被所有被错误对待的，好，我要报告你们，耶和华悦纳你们的恩年。就是你过去你所有被错误对待的，你知道神是非常不舍得的，他在那一直看一直看，所以总算这个到一个有一天把你带进他的国度里了，爱的国度里了，他开始一直要来保抱你。你过去没有被疼惜、被保护的，没有被照顾的，太小就承担很重的重担的，神都一直要加倍的好处来临到你。他说你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所以你从小你被错误对待的，你被压伤的，你被掳的，你被囚的，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好消息，你们有福了。 因为你会得加倍的好处。我不骗你，真的，我服侍那么多人，我发现那个从小被错误对待，神对他们的恩典是特别特别的。这位姊妹的先生也是说，这位姊妹的先生从信主都很规律的读经祷告什么，他就发现哇，他太太为什么这样，只要一安静下来马上哦，就神这样抱抱他哦，又看异象啊哦，又神跟他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因为他先生没有受这些伤害，知道吗？他没有受这些伤害。我真的看见所有从小你被错误对待受伤害，你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加倍来爱你，那你今天最大的你的好处就是什么？快点来被他爱，快点来享受他的爱，投入他那个爱的泉源，喜乐的泉源。好，那就是你要给他时间来投在他的怀里，不要再照你过去的生活方式这样子去过生活跟去工作。好，那这样子呢，你就发现你会得加倍的好处，你会成为公义树，你会叫神得着荣耀，而且神会借着你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这是末世的教会，让神要使这些受伤害的，就是在第三支军队里面，所有受伤害在第三支军队，忽然间他被医治了，然后醒悟过来，就产生极大的热情向着神，然后呢他会整个的委身于神，然后产生极大的爆炸力，那个爱人怜悯人服侍神服侍人的这个爆炸力，他们会一下子变成第一支军队，变成第一支军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哈，烈火中的思念。我觉得我这些日子常常睡梦中一醒来就在唱这一首诗歌，好像神特别要跟我们这个末世的教会弟兄姊妹说，这是你们该醒悟的时候了，你们一定要知道我是怎样用我圣洁的热情里面来创造你，我造你是全然美好的，美好你所有错误的对待，我要加倍加倍的来补偿你，来赐给你，你要来投入我爱的怀抱里。我们起立来唱。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